下午好，非常高兴，欢迎第一次参加我们福音之家 St. Helens 中文堂的朋友们，真的很期待。我们一般正式聚会大概下午四点钟结束，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彼此认识，一起喝一杯茶。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单张，里面有一个大纲，我们可以继续打开圣经429页，一起看撒母耳记17章。若我们站在必要活上的一方，是不是完全改变一切？如果你知道你站在活上的一方，若必定得胜，这完全影响我们对所面对的情形的心态，对不对？那天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各自军队的心情和气氛真是截然相反，对不对？两方，腓力士人、以色列人，他们不同的军队的气氛和心情肯定截然相反。不足为奇的是，好莱坞已经好几次把大卫和歌利亚的这个故事做成大荧幕的作品，有很多很多，这只是一些。1966年、86年、05年、去年，加上其他国家的电影工业就更不用说了，很多很多。原因很明显，撒母耳17章所记载的事件正是整个世界文学中最出名的故事之一，它充满张力和悬念。不知道刚才你听的时候是第一次听还是听了好多次，但是不是再一次听的时候再一次发现确实很有悬念，很有张力，它充满讽刺，充满对比。最重要是它是最出名的以弱胜强的故事，对不对？以弱胜强的电影制片人忍不住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令身经百战的巨人轰然倒下。想象一下，一个制片人和导演，他正在讨论选角的过程。你开什么玩笑啊，那个人几乎是个侏儒，不可能扮演葛利亚的角色啊！你真是需要一点想象力，你知道吗？用点 CGI， 这个人肯定是最完美匹配的。他的口气总是傲慢自大，葛利亚肯定是个葛利亚。反正现在没有时间继续听他们的对话，但我相信他们会谈到各个交频角色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做扫罗的角色，做扫罗的演员，他需要能表现出什么呢？做扫罗被动绝望的表现，对不对？那扮演大卫的角色呢，他肯定需要能表现出精力充沛的怀着勇气的一个小伙子，对不对？那除了一些次要的角色，像大卫的哥哥们之外，当然也需要雇佣成千上万的临时演员，对不对？他们的资格呢免费，反正他们需要做什么呢？他们肯定很高兴跟很有名的一个导演或者是 producer 在一起，但是他们需要听什么命令呢？这些临时演员，一部分人需要满脸骂阵、嘲笑、鄙视，对不对？ 灵异部分需要什么呢？满脸战战兢兢。现在你们可以做比利时人，你们来，不用，不要紧，我们不会演戏，但是肯定需要成千上万这样的临时演员，这是很大的场景。那选角的过程是一方面，但制片人和导演也会商量他们的版本带出什么讯息呢？他们的版本，因为很多版本，他们的版本，我们的电影，我们会带出什么讯息呢？他们版本的隐含主题是什么呢？那说实话，我个人一部大卫和歌利亚的电影也没有看过，但我估计肯定都稍微，虽然稍微不一样，但都基本上都关注以弱胜强的故事，对不对？或多或少都尽量让观众被启发，自己也能够像大卫一样，你作为一个小人物也可以战胜你所面对的仇敌，你也可以像大卫一样。如此的故事确实能感动我。当然我们愿意变成小英雄，但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发现撒母耳记他这个作者他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他不是关于你我，他是关于神所立的王。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很自然把自己放在圣经故事中主要人物的身上，是不是？这很自然。从英雄的表现当受鼓励，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更大胆，凭着信心往前走，面对一切的仇敌。当然如此的鼓励好是好，当然道理，朋友们，我们跟大卫不一样。若确实认同故事其中的人应该是谁呢？你想一想，如果你要认同刚才所听的这个故事的其中的哪一个人，你觉得哪一个人比较合适呢？你看第十一节，或者二十四节，十一节二十四节，是不是要能认同众以色列人？有时候做神的子民，我们会感到非常害怕。作者的目的不是用大卫立一个榜样，而是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神所立的王。其实整本书让我们思考这一点，没有神的王就不可能重新蒙福，活在神的统管之下。以色列所要求的王，像列国的王不行。扫罗他本来要拯救神的子民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对不对？所以在第十七章我们被提醒，扫罗是被神弃绝的王，因为腓力士人还有。上一次我们看见撒母耳已经高立大卫做合神心意、被圣灵充满的王，我们看见这意味着大卫不是扫罗，大卫是神计划当中被选择使用的王。那么今天我们会发现，唯有这样的王能代表我们下到地营带来胜利，唯有这样的王和神心意的大卫，唯有这样的王能够代表我们下到地营带来胜利。所以这故事的推移，按照作者的目的，透过神立王的镜头，我们对神所选择的拣选的王，我们会进一步的认识。所以我们一起看这非常好的故事，一边看 一边进一步更加认识神所立的王。可惜没有时间详细的查考整个故事，但我们会集中作者所给我们的两个对比，两个对比。当我们观察扫罗和大卫的对比，和葛利亚和大卫的对比，我们会发现神计划中使用的王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他是什么呢？他是无法阻挡的王，他也是意想不到的王，无法阻挡的，意想不到的。咱们一起读19到20节，好不好？19到20节，扫罗。你们自己挑选一个人，叫他下到我这里来吧。如果他能与我决斗，击杀了我，我们就做你们的奴仆。但是，如果我能胜过他，击杀了他，你们就做我们的奴仆，服侍我们。别忘了，已经有40天。格利亚同样可怕的表现，每一天一样，格利亚出来说同样的话，40天。但那天很有差异。看看第23节，最后六个词，最后六个词，什么词？大卫都听见了。他爸爸让他过去补充他哥哥的口粮。从大卫刚到军营的那个时刻，我们马上就开始观察什么呢？扫罗和大卫的对比。若你有注意力，也许你留意第22节，大卫把东西留在哪儿？放在什么呢？放在看守物件人的手里。我相信有些人还记得，当扫罗被选择做王的时候，大家都在寻找他，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扫罗在哪儿？当扫罗被选择做王，他们在寻找，但却找不到，他在哪儿？最后呢，10章22节，我们发现扫罗躲在那些物件中。物件中，你想想，扫罗他要躲藏逃避现实，大卫要动手采取行动。已经有40天，扫罗非常害怕，被动的放弃责任。相反，大卫把东西搁在看守物件人的手里，马上就开始深入参与。今天没有时间把很多这些细节跟大家讲，但是你们，我希望回家之后可以再一次看，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对比，非常有意思。这年轻的小伙子，他干嘛呀？别忘了，如果以色列人确实有一个人能应战葛利亚，肯定是谁呢？扫罗。凭着肉眼，没有一个可与扫罗相比，他比人高出一个头，你还记得吗？然而我们都知道格利亚是与众不同的，那大卫怎么那么大胆呢？他怎么那么可畏呢？无畏呢？不是可畏，他怎么那么无畏呢？答案有两方面，记在26节的后半节，竟敢向永活神的军队骂战。 神所使用的王，他非常关心独一真神的荣耀。听到神的名被辱骂，他的内心深深的刺痛。接着往下，当大卫跟扫罗对话，第36节，我们再次听到大卫如此的关心耶和华的荣耀。你想一想，扫罗当时他在想什么呢？这个小伙子，可爱是可爱，但他怎么那么过于天真呢？然而，大卫主要不是充满自信，而是他对耶和华很有信心。咱们看第37节，大卫又说：“那曾救我脱离狮爪和脚掌的耶和华，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就是大卫大胆无畏其二个原因。他不只是非常关心神的荣耀，他也仰望神的救赎。他仰望神的救赎。扫罗和大卫的对比，是不是让我们很珍惜神所拣选的王？如此对比，就是在38到40节最清楚的显明出来。但这的确非常讽刺，被神弃绝的王把他的战袍给神所拣选的王穿上。说实话，这个场景非常可笑。作为个子很高的扫罗，他是一个战士，对不对？把他极为精良的装备，他沉重的盔甲给年轻的小大卫穿上，效果太可笑，太可笑，大卫几乎走不动，容易摔倒，他就把这些东西脱下来，从身上脱下来，然后呢拿着石头和投石器向哥利亚走上去。注意，神所使用的王真是意想不到的，对不对？意想不到的。别忘了，以色列本来这样说：让我们像列国一样，有自己的王治理我们，率领我们出征，为我们作战。扫罗就是他们所要求的王。表面上，大卫一点儿没有资格为他们作战，但那才是重点。别忘了上周关键的那句话：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样子不重要，所以在神心中的王，他计划当中的所选择使用的王是意想不到的，不像世人所看待的。那么之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见他是不可阻挡的，就是因为大卫并不依靠自己的力气，而是完全依靠耶和华。那我们现在看大卫和哥利亚的对比，好不好？咱们同样会注意合神心意的王有很不起眼的样子，哥利亚呢？请大家一个人摸摸读4到7节，好不好？回到开头4到7节，你再自己读一读，哥利亚是他的样子怎么样？4到7节。 没有读完没关系，但是其实看一部分也可以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不对？按照参考书，好像他的盔甲会重达60多公斤，60多公斤。你想一想，只有身经百战的巨人，能把如此盔甲穿上那么重。难怪以色列众人非常害怕，非常害怕。然而，大卫不怕，他放胆的站在哥利亚面前。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怕不怕，但是他没有被动的放弃，他放胆的愿意站在哥利亚的面前。你开什么玩笑呢？见到这个小伙子，哥利亚藐视大卫：“你拿着棍子来战我，难道我是一条狗吗？”看起来大卫这个无助无望的这个小伙子，但实际上大卫愿意站在这个巨人面前，因为他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在他的一方。他知道耶和华在他的一方。那些不同的电影肯定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我相信，但我估计都包括第45节。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矛、靠枪，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归根到底，打斗的场景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开始，对不对？作者只用两句话总结，咱们一起读48、49节。48节，那腓力西人。电影的演员肯定会投入很长的时间拍这个场景，对不对？不会一分钟，会至少10分钟，非常精彩。但撒母耳的作者他有别的目的，他想强调为什么神所立的王是不可阻挡的。别忘了2章哈拿的祷告设定整本书的议程，有这句话：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在第5章大衮在腓力西人庙里，你还记得吗？他伏倒在地，一次一次的伏伏在耶和华耶和华面前，非常可笑的故事，回家你可以再读第5章。最后连大衮的头，大衮是谁呢？就是腓力西人的偶像，他们所拜的这个偶像。最后连大衮的头也被打折断了。那同样第17章，我们看见哥利亚扑倒在地，甚至他的头也被砍掉。为什么这样呢？看46节的后半节：这样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神，也使这些人群都知道耶和华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在于耶和华，他必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里。当然神所立的王是不可阻挡的，当然， 因为战争的胜败在于耶和华的手里。其实整本圣经很黑白，将来一天全地的人必知道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神。我们再次参考哈拿的祷告，你们不要多说狡猾的话，也不要口出妄言之言，妄言之言，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人的一切行为他都见察。无论是在座的慕道朋友，也就是还没有信基督教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在我们中间，我们特别高兴。不管是你们还是这周我们基督徒所要接触的非信徒朋友，他们要明白什么呢？他们要明白在上帝面前没有中立的立场，没有中立的立场。当然不是说世人都像哥利亚那么好斗，但其实哥利亚代表腓力士人，没有例外，人人都如马独一真神。当然公义的神不能不实行他的审判。哈拿的祷告接着说，至高者在天上打雷，耶和华必打碎与他作对的人。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极，不只是哥利亚，他要审判全世界。非基督徒朋友们，只有一位神，那么与他作对是很危险的立场。拒绝把造物主那位每天扶持你的，把呼吸赐给你的那一位，没有把他放在首位，是骂战的表现，没有中立的立场。我恳求你们要悔改。通过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众人能看见神所立的王必实行耶和华公义的审判。但其实撒母耳记作者的目的主要不是针对非信徒朋友，作者的目的主要是针对神自己的子民能够辨认神所使用的王，让我们确信神的王是不可阻挡的，不可阻挡的。通过意想不到的王神来实现他的救赎，让人弄清这单单是神自己的工作。别忘了，原先的读者是活在大卫之后的日子，他们肯定很怀念大卫做王的时代。那么不管是被掳在巴比伦，还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百姓，读到哥利亚被打败，会让他们怎么样？肯定让他们的信心被坚定，对不对？无论如何，合神心意的王是不可阻挡的。战争的胜败在于耶和华的手里，你们可以放心。但同时呢，通过撒母耳这一章，他们要意识到神所立的王是意想不到的。最近查约翰福音的人还记得没有下面的话，耶稣基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之所以这样，是不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学会如何辨认神所使用的王？他们是凭着眼见，他们凭着肉眼，以为耶稣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以为期待已久的君王肯定是个身经百战的勇士。 感谢主。2016年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确信耶稣的确是基督，神的儿子。基督什么意思呢？不是个姓名，基督神所承诺的高丽的不可阻挡的王。查考旧约的经文，朋友，咱们要牢记，神的话是渐进性的 progressive，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新约，我们已经很清楚，主要问题不是腓力士人或者其他仇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值得把旧约书从头到尾？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厚的一本书？让我们身心体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撒旦和罪恶所带来的审判，人的罪，神的咒诅。咱们再一次参考约翰福音最近查过的一句话，耶稣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吗？然而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来的，要面对这时刻。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正如大卫王，耶稣也非常关心独一真神的荣耀，他接着说：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不是说咱们基督徒现在没有任何患难，但感谢主，我们已经认识神得胜的王耶稣基督。你认识吗？我们已经知道撒旦被战胜了，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刻，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已经被战胜了。那么正如当时的以色列人，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感到非常害怕是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我们现在面对什么样的让我们感到害怕的事情，现在不一样，现在不一样，站在必要火上的一方应当改变一切。我很希望这一段让我们弄清人类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何等需要合神心意的王代表我们下到低营为我们带来胜利。我们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一位王代表我们下到低营为我们带来胜利。感谢神，我们已经知道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确实领我们最大的仇敌轰然倒下。通过女人的后裔，撒旦的头被打碎了。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咱们一起做个祷告。全能的公义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应当面对你的审判，但是主啊，你通过这样的经文让我们确实看到你是这样一位充满慈爱的神，怜悯的神。谢谢你特别是让我们确信耶稣的确是你所高立的得胜的王。主啊，求你在今后的日子，包括下面的解答问题的时间，使我们不单能够辨认你的王，也使我们珍惜，使我们仰望。通过我们认识你所立的王，求你改变我们的一生。向祷告帮助明求。那么下面我们，你看到单上面有一些讨论题，今天像柳芳已经 给我们介绍的。我们今天会有解答的时间，所以没有正式的时间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把问题写下来？因为我们希望一会儿在喝咖啡的和茶水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探讨，继续回应今天的讲道。不过现在还是给大家一个时间提些问题，如果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先可能分小组，两就三四个人的小组想一想有没有问题要提。然后如果你自己要提一个问题但是不敢，你不像大卫那么大胆的，你就可以让身边的人来帮助你提这个问题，好不好？所以我们先给大家两分钟，在小组商量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提的问题。
现在这边我们开始问答的时间。我们可能只有七八分钟时间，时间很有限。但是就像杨牧师所说的，一会儿可以在茶歇的时候，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他可以欢迎你；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他也可以帮你解答。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对过去的这一段萨母耳记上花过很多时间来学习，所以大家之间也可以继续的讨论，继续的。如果你有问题，不一定要等到他来给你解答。很多弟兄姊妹也花过时间来学习、来研究，所以可以继续的在你们中间讨论。那我们先开始第一个问题，谁有问题可以先举手。Kitty。刚刚 KT 问题我再重复一遍，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合神心意的王？这个王他是真正的一个人呢，还是说只是象征意义的一个人物？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而且是非常正确要提的问题。然后整本撒母耳书是要回答，就是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不是能用两句话来回答。我觉得整个系列讲到确实回答你所提的这个问题，但是简单的说，为什么需要合神心意的王，是因为如果是世人所要求的王，因为其实通过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以色列要求有王，要求一个王是没问题的，但问题是他们要求的王是像世人像列国一样的一位王。那么为什么特别强调需要合神心意的王，是因为列国一样的王是跟我们一样的一位王，也就是说他只能靠自己，但是靠自己不行。因为扫罗是很好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扫罗他无法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并且呢我们发现这是十二到十五章的讲道，你可以再重新听看到为什么扫罗是被弃绝的王。但今天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也弄清这一点，我们何等的需要神的王，因为我们的仇敌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这些腓力士人是要象征着我们更大的仇敌，也就是说魔鬼撒旦，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因为魔鬼撒旦可以让我们罪人被控告，我们需要应对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需要一位能够代表我们，能够下到地营来带来生命。没有这样的王，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是在罪恶当中，我们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只能非常害怕，需要一位王。但是问题很好，继续提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回答。
所以还有这边有问题吗？这边有问题。一楠，
那个村长，你刚才提到就是这本书有很多的对照，比如说大卫把东西留到那个看守物件里面，然后扫罗那个时候就藏在东西里，还有这个哥利亚头被砍下，还有大卫头最后摔掉了。我们怎么知道这真是作者的意思，而不是自己想
的？我把问题重复一下，如果你们没听到的话，问题是我们看到今天作者或者亨利让我们看到作者有一些对比，比如说哥利亚头被砍下来，之前在第三章的时候大滚头，第五章的时候大滚头被扑倒在 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还有一个就是扫罗作为列国那样的王，他被拣选的时候他躲在物件当中，而今天大卫是把他的东西放在物件当中自己来参与。那一难的问题是，这些是作者的原来的意图呢，还是说我们吃了太多 cheese 是吧，还是我们想多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你不要只信任讲员所讲的是不是他讲的符合不符合神的话，然后问题是对的，作者这作者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讲的是不是对，你可以自己去参考。但是为什么我比较相信这点，是因为作者给我们一些 clues。 刚才我提到哈拿的祷告，那在哈拿的祷告一到十节，他让我们看到整本书的很多神学教义方面的真理。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这是一章？因为读到最后，然后把31、32章经文把它当作一本书，我们来看看啊有哪些主题，然后我们再次读再次读啊，二章的这个祷告其实虽然只是一个父母，为什么把它放在开头，然后啊原来是这样，有很多这些主题实际上就把它当作一种就是作者设定议程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是希伯来文学当中常常用对比，所以我们作为读者一点不被惊讶看到啊，这个好像是不是跟比如说我们要提的另外一个对比是扫罗他刚开始刚被拣选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去找驴子，去找东西然后这次大卫在做什么呢？他去把野餐送到那些哥哥们，都是一些很微不足道的事情，或者是大卫在牧羊，都看起来都是一些很微不足道的，但是神在掌管来实现他的就把他所立的王来是，所以很有意思，一会儿我们可以继续。
我发现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因为今天是圣餐，所以需要听你说需要十五分钟，还是可以加时间？不用加时间。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嘉庆、嘉莹。
我问你说那个扫罗被神弃绝，我觉得他其实我觉得他有可能是相信耶和华的。然后另外你像看这边他说于是耶和华扫罗的大卫说你去吧，愿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在扫罗自己去献祭的时候，他后来是后悔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扫罗应该是还是相信耶和华的。为什么耶和华只是因为扫罗一次献祭就弃绝了他？可是像后来大卫他犯了更多的罪，但是上帝还依旧是原谅了他，所以我觉得会不会
是挺好？所以人看人跟耶和华看人不一样，他看的是不是外表，是看的是内心。这个内心不是说大卫的心好，扫罗的心不好，而是说大卫是神拣选的王。他拣选大卫不是因为大卫听从神的话，扫罗不听从。你说的有道理，大卫后悔，但如果你再下载听我讲第十五章的时候，我让大家关注，其实扫罗的悔改有一点三心二意的，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面子。撒母耳，你跟我一起回去，否则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呢？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他其实他知道是不应该的，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悔改。大卫他犯罪之后，好像通过诗篇五十一，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很真诚的悔改。那么读到撒母耳下最后，我们发现大卫虽然他的确是他合神心意的王，他也不是最后大卫作为预表的那一位，我们需要大卫的后裔。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下的七章，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承诺，大卫你不行，但是你的后裔通过你其中一个后裔会有一位王是永远做王。所以如果你感兴趣借着读，其实我们还有三周有方会给我们讲，但是晚上六点他们今天马上就开始撒母耳记后撒母耳记下，所以不管你现在参加不参加六点堂，以后你可以下载听听接着往下，因为其实这两本书实际上是一本书。
谢谢 Henry。